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你们都满脸笑容，非常好。好，我们来翻开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十二章。哦，我们应该请主席先念一遍，对吗？所以我就跟执行执事开玩笑说，明天的崇拜就他可以先念这个经文，然后我五分钟讲到就好了。好，今天我们会从约书亚记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看 ，OK， 然后我们会看到第二十一章 ，OK， 我们如何的看，待会我们一起看着办。好。我们先一段短的时间为着我们孩子做一个教导。亲爱的孩子们 ，Hello， 小孩子们，举手给我看一下，你们在哪里？啊，大孩子们啊，好，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是办不到的，对不对？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的父母亲能够做到，但是你做不到的？有吗？有没有？如果你跟家人一起去这个supermarket， OK， 你们去买米回来，买一大包十公斤的米，谁会去把它搬回来？爸爸，爸爸，或妈妈。OK， 所以小孩子们，你们还小的时候，你们就没有气力，对不对？你们就搬不动。那一个是，就算你就是因为你小，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是五岁或者是六岁的小孩，就算你多努力，也许你也搬不动这个十公斤的米，对不对？但是当你长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就可以搬得动了，你就有气力搬得动了。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东西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到呢？是不是，小孩子们？是不是，学友？是还是不是？不是。但有什么事情是你长大的时候是做不到的？当然很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就比如说，如果你长大的时候，你虽然有力气，你很有力气，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个可能你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个人，然后在前面可能有三四个比你更加强大的、更加强壮的土匪，这样的时候，你认为你有没有可能逃脱呢？你有没有可能把他们打败呢？有可能吗？孩子们，有可能吗？可能啊。可能吗？你打胜的机会有多少？能够逃脱的机会有多少？很小，对不对？有可能你就被他制服住了，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面常常这样告诉我们，就在约书亚记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我们很长的时候以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但是上帝却让我们看见，不是我们能够办得到，而是上帝能够在当中做出我们没有办法做出的事情。上帝能够在当中，当我们有危险的时候，救我们脱离罪恶，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越过去。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次带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你殿中。我们不但来敬拜你，我们也来听主你的道。主啊，你预备你的话语借着众先知使徒以及主你的代言人再写下来，以至于我们能够今天听到主你的话语，今天有手上有圣经，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 主啊，今天我们来翻开约书亚记的时候，求主你恩膏我无用的口，好叫我传讲的时候乃是主你的意思，好叫当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你话语的亮光能够照亮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与我们的心说话，以至于我们从心里面我们知道上帝你要告诉我们的，以至于我们从心里面我们知道上帝你的旨意。我们把时间交托在手中，我们求主你保守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坐在当中能够得到益处。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所求的，阿们。好，来这个约书亚记讲了多少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哇，这是第九次。OK， 好，来，我们这一个是我讲过的这个约书亚记，从第一章开始到现在。OK， 在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个上帝在当中的作为，上帝鼓励约书亚，当他惧怕的时候，鼓励以及吩咐他，他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然后我们也看见探子以及拉合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看见他们渡过约旦河，见证上帝的信实，我们也看见他们迈向耶利哥城的时候，奇迹的耶利哥城倒了。那我们也看见这是上帝的战争，攻陷耶利哥城，看到上帝的慈爱在当中。我们在第七、第八章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毁约，他们认罪，他们受罚，他们在立约。在九、十章的时候，即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无法占据他们的土地。然后在上一章第十到第十一章，我们谈到以色列人面对更加大的一个仇敌，就是他们各国联合起来来攻这一个跟以色列人对抗。Okay， 我们先回顾上一前一章的这一个发生的事。Okay， 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当中有谁 okay， 非常肯定的说，我们慈爱的上帝就是那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然后就是那叫以色列人把迦南里面的这一个人迦南人一一的杀绝。OK， 很长的时候我们很不能够理解，很长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一个我们还有所保留，或者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懂得如何的去回应，就是上帝的吩咐要以色列进入迦南的时候，连一个生命也不留下。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十五节，来，我们回顾上一章的这一个小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怎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了。约书亚吩咐摩西的一切，约书亚没有一样不办妥的。好，考一考你们哈，上帝吩咐摩西什么？上帝吩咐摩西什么？有没有？上帝吩咐摩西什么？上帝吩咐摩西守律法，是不是？ Okay， 在约书亚记里面，特别在这一个背景的时候，上帝吩咐摩西什么？上帝吩咐摩西的，我们来看，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4章。上帝说，看啊，我要立约，我要在你全体的人民面前做奇妙的事，是在全地万国中没有行过的。 在你周四周的万民都必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为我向你所行的是可惧畏的事。今天我吩咐你的，你务要遵行。上帝吩咐摩西的是什么？看啊，我要把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从你面前赶逐出去，然后你要小心，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这事在你们中间成为陷阱。他们在祭坛，他们的祭坛你们却要拆毁，他们的像柱你们要打碎，他们的亚瑟拉你们要砍下。你们不可敬拜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名为祭邪者。恐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他们随从自己神行淫，行邪淫，给自己的神献祭的时候，有人叫你，你就吃他的祭物。又恐怕你给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自己的神行邪淫的时候，是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这边我稍作解释一下，有一个字眼是亚舍勒，亚舍拉，第十三节，他们的祭坛你们要拆毁，他的柱像你们要打碎，他们的亚舍拉你们要砍下。这亚舍拉是当时候亚述国他们敬拜的一个女神，一个偶像，是一个掌管生育繁殖的一个女神。所以在这边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他必把迦南地这些人赶出去，然后也吩咐不可以立约，也吩咐必要进去的时候把偶像全部拆除掉，而且也再三的吩咐说什么，说不可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儿子娶那地的女儿为妻。然后我们又回去刚才那边，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仆人摩西，摩西就怎样吩咐约书亚。来，我们来看摩西如何的吩咐约书亚。就在申命记第71章，当摩西颁布十诫后，吩咐以色列全体的人。申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你要去得为业的地，从你从面前赶出许多民族，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个比你又大又强的民族。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交给你们，你打败了他们的时候，你要完全毁灭他们，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恩待他们，不可与他们通婚，不可把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远离我，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向你发烈怒，就快快地把你们消灭。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砍下他们的亚舍拉，用火焚烧他们的雕像。好，这边我们清楚看到耶和华如何的吩咐摩西，摩西也就如何的吩咐这个约书亚，然后约书亚与以色列人就这样去行。好，这边我们看到几个重点。 OK， 从刚才上帝的吩咐开始，里面有什么？里面有上帝的吩咐，里面有上帝的应许，还有公义与慈爱。我们来看，上帝说你要完全的毁灭他们，上帝说你不可与他们立约， 上帝说不可恩待他们，上帝说你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偶像。好，我们也许很长的时候对于这几点，第二、第三、第四点都没有问题。 OK， 在第一点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有一些不舒服，会不会？就是当非基督徒问我们的时候，你们的上帝不是慈爱的吗？你们上帝不是有怜悯的吗？你的上帝，你不是说他神爱世人吗？怎么为什么这位耶和华上帝要完全的毁灭这个迦南地的人呢？我们来看，当我们看到上帝下这一个命令的时候要毁灭迦南地的时候，我们来看在迦南地里面，第一我们来看哦，上帝为了要达成什么的目的，上帝为了要成就什么的事情。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的神，所以这是上帝所要的所不要的。 OK， 上帝清楚知道当我们在罪恶中，当我们在一个被罪恶渲染的情况下，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就跌倒，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就远离神。所以上帝说我不要我的孩子们离开我，就好像上帝吩咐这个亚伦摩西向法老所发出的命令，就是让我的子民离开，以至于他们可以侍奉我。所以从这边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心意，叫我们从最终出来的时候为的是什么？叫我们从最终出来的时候为的是我们得以去侍奉神。诶，这也是约书亚记前几章我们看见的，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为了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属于神，侍奉神。好，我们回到刚才我们问的问题，究竟迦南为什么要被毁灭？ OK， 来，第一，有可能我们说啊，迦南地他们的这个人犯罪，对不对？犯罪，所以耶和华要毁灭他们，对吗？啊，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也犯罪，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否我们也应当被毁灭呢？答案是，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被灭绝。但是除非我们悔改，除非我们回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看一些上一次我已经提过了迦南地的罪， OK， 这次我再重述一下其中一些给上帝要惩戒迦南人，是因为迦南地充满偶像、同性恋、淫乱，甚至他们焚烧活人为祭物，是个罪恶满盈的群体。我们在列王记下16:3，反倒跟随以色列诸王的道路，甚至焚烧他的儿子为祭，好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所行可憎恨的事。也从这边我们能够看得到，驱逐这个外族人的就是迦南地，他们所行可憎恨的事，甚至到焚烧他的儿子为祭。那你会问呢，这样他们犯罪我们也犯罪，究竟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差别？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5:16，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边给我们一个线索， 就是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换句话说，上帝曾经已经给这一个亚摩利人外族人机会，让他们有一段的时间悔改，可以悔改，但是他们没有悔改。我们看到上帝就等什么？等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的时候，这时候审判就来了。第十八节，就在那时候，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的后裔，就是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之河。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耶和华，上帝应许亚伯兰说，他必将这地赐给他的后裔，也就是我们在约书亚记所看到的这个他们地上可以看到的迦南地，他们必进去占据那地，就是上帝的应许的实现，就是上帝把他这个迦南地的人交在他这个以色列手中的时候。好，所以我们能够看见的是，当这一个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是迦南地的罪恶满盈的时候，就是上帝已经说，就在那个时候，我的时间，他们的罪恶满盈，我的愤怒必降在他们的整个土地上，降在他们每一个生命上，你要灭绝他们。好，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能够看到对我们而言的一个提醒 ，OK， 就是我们在罪恶之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当然是慈爱的，但是上帝的公义肯定会审判我们的罪。我们千万不要等我们的罪在我们心里面慢慢的成长，等到我们的罪恶满盈的时候，上帝的愤怒降到你身上，那时候就如迦南地如此的可怕。好，我们来看两个例子。Okay， 在约书亚记过去我们所传讲的时候，有两个很明显的例子。Okay， 当我们说迦南地的人，难道上帝的慈爱没有在当中吗？如果有人这么说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我们可以看拉合。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十五节。所以第一，我们认清楚的是迦南地的罪恶慢慢的增加，到这一个被以色列进去的时候就达到高峰，上帝的愤怒降在其中。然后我们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难道在当中没有悔改的人吗？难道在当中没有这个上帝要拯救的人吗？我们在六章第二十五节，我们一同来念。约书亚却放过妓女拉合和他的父家以及他所有的一切，他住在以色列中直到近日，因为他收藏了约书亚派去窥探耶利哥的使者。好，这边我们能够看到有没有得救的，迦南地有没有得救的？有。 OK， 拉合这一家就是那得救的一家。然后如果我们继续的看第六章的时候，当拉合回应探子的时候，他是说到，我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所做的事情，领你们出红海，领你们到这个旷野，来到越过约旦河。所以这一件事情并不只是拉合一个人看见的， 肯定不只是他一个人看见的，对不对？他肯定是听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换句话说，全迦南地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以及以色列的上帝的作为。所以从此而推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迦南地的人的确他们听到上帝的福音，他们听到上帝的作为，他们看见，他们惧怕，但是他们的反应并不是来投靠这个上帝，好像拉合这样，他们的反应却是要抵挡，要更联合起来来抵挡这一个非常特殊有上帝保守的以色列人。然后我们也再来看另外一个我们曾经看过的例子，就是亚干。我们看第约书亚记第七章24-25节，约书亚记第七章，当亚干他犯罪，就是他收了耶和华说你必要完全毁灭的物品，完全毁灭的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一个人被打死吗？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七章第24节，一同来念。约书亚和全体以色列人一起把谢拉的曾孙亚干的那银子、那件衣服、那金条，以及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带上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给我们招惹灾祸呢？今天耶和华必使你遭受灾祸。于是全体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以后，就把一切都火烧了。所以这边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Okay, 一个是在罪恶满盈的迦南地，有一家叫拉合，这一家他们蒙上帝的眷顾，他们是得救的，他们是悔改的，他们从罪恶满盈的迦南中走出来。然后另外一位呢，是谁？是在以色列家的，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亚干和他一家以及他所有的一切，反而什么？反而因为违背耶和华，因为没有顺服上帝所吩咐所命令的，而全家被石头打死。所以这边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上帝有慈爱吗？有。上帝有公义吗？有。上帝的慈爱跟公义是在谁的身上？在罪恶满盈的迦南里面有，在以色列的众子民中也有。换句话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或者是非常重要的提醒，让我们看到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的确不可轻慢的，我们上帝的确是那一个忌邪的上帝，我们上帝绝对不愿意看到我们离弃他往别的偶像去敬拜。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十二章。我们翻开约书亚记第十二章，在第十二章里面，作者就把这个约旦河东和西所发生的这个事情的结果，他加以叙述。Okay, 他先从约旦河东边，就是摩西带领的时候，然后再从约旦河西边，就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念约书亚记第十二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向热处之地击杀了那两地的王， 占领了他们的地，就是从雅嫩谷直到黑门山和以东的亚巴全境。这两个王是一个住在西什本的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管辖地是从雅嫩谷旁边的亚罗而起，包括山谷中部的基列的一半，直到亚伯河，就是亚门人的境界。东方有向内有基尼列海，下至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东边是往伯耶西莫的路，南边直到比士加的山路。好，这边所陈述的是在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杀了那边的两个王，就占领了在东边的这个土地。然后继续在我们就跳过齁，就是在第六章的时候，第六节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就把这两个王击杀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就把地分给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做产业。好，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当他们攻进就是占领这个约旦河东边的时候，摩西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把这个地分去给这个两个半的支派。然后我们继续的看第十三节，就说到在约旦河西边，就是越过约旦河过后，第七节以下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从黎巴嫩谷的巴利加德直到延伸至西尔的哈拉山等地所击杀的众王。约书亚把那地分给以色列各支派做产业，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卫人、耶布斯人所住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伯特利旁边的埃城王，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希伯伦王。然后接下去就所有的王，我不会再继续的念哈。总共是31个王。好，当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好奇了，为什么他是以一个一个的王来去计算，对不对？ Okay. 这边所陈述的是当时候他们在这一个打胜战占领一个一个王所统治的地方。Okay. 而从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所占有的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多。Okay. 他们只是一个小地区的王，然后一步一步的占领。然后这个也就让我们看见了接下来会说的，就是耶和华应许他们地，他们究竟这个占据到哪里了。Okay. 然后从这边的话，它有一些很多这个地方的名字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考究了。Okay. 已经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名字，那个名的地方现在是在哪里。Okay. 所以这一个地区的这个地理的位置我们就越过去。Okay. 然后我们跳去第十三章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转变。什么转变呢？我们一同来念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第一节。约书亚老了，年纪不小，耶和华对他说，你已经老了，年纪不小，还有很多的地有待征服，还剩下来的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与基述的人的全地，从埃及东边的西可河向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这都算是迦南人的地方。有五个非利士人的首领管辖加萨人， 亚斯突人、亚斯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的地方，并且有亚卫人，他们是在南方，以及迦南人全地属西顿的人来米亚拉，直到亚弗和亚摩利人的境界。好，这边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约书亚就好像当年的摩西一样，像当年的摩西一样，什么？当时候摩西还在不在？摩西在不在？不在哈。我们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这个上帝就吩咐约书亚说，他必须要接承这个摩西的这个地位，对不对？在当时候这个约书亚是什么？他是会恐惧的，因为当时候全体的这个以色列人唯一所听的就是摩西，而约书亚要接替摩西的位置。所以在这边我们能够看到，约书亚就像当年的摩西一样，他是在全以色列里面他是最有权威的，他是唯一的那一个代表上帝在当中带领以色列人的领导者。然后上帝吩咐他什么呢？上帝说，你已经老了，还有很多地还没有征服，这样怎么办？如果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做生意的，就打个比方说你是有生意的，可能你生意很大，跨国的，好不好？或者是在新加坡有Jurong, 有 Tampines, 有 Amokyo, 不同的 branch, 好，当你老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体力了，对不对？你可能你就会做什么？你就会把你的生意完全结束掉吗？你会找一个继承人，对不对？可能是你的孩子们，可能是另外一位能够帮你接过这一门生意的。所以同样的，当约书亚老的时候，上帝就是这么告诉他，你的生意还没有做完OK,你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征服，你已经老了，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办？我们来看，继续的看第五节，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第五节，还有加巴勒人的地和东面的黎巴嫩全地全境，从黑门山下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佛马因，所有住在山地的居民，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把他们赶出去，你只要照着我的吩咐你的，把这地抽签分给以色列人作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的马拿西，半个支派做产业。好，所以上帝吩咐这个约书亚做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准备传承上帝给他的使命给以色列人。约书亚刚才所说的，他已经老了，他是当中唯一的领导者，他要如果他突然间去世的话会怎样？会怎样？就一盘散沙，对不对？前些时候我遇到一个德斯司机，他就说以前他是做一个做 purchaser 的，他在常常往这个中国，因为那间公司就是跟厂商有很多的接洽。然后我就问他，这样不错这样为什么你现在要加的是？ 然后他就说，哦，好景不常在啊，他就说他的那一个老板就突然间去世了，然后交给他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决定就把那公司关掉了。所以很明显的，当如果在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如果突然间去世的时候，我们能够预料到的，以色列人必定会一团大乱，就好像在士师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领袖带领他们，所以上帝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上帝提醒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他们还有许多的地还没有占领的，但是这些地是上帝已经给他们的。然后呢，上帝吩咐约书亚用抽签的形式，就表示这一个地给谁，由谁决定，由上帝定夺。所以这一个这十三章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问这个问题。上帝问的问题不是说，哇，你现在要打迦南地的哪里，你要占据哪里，上我来助你一臂之力。上帝问的是，我已经给你们迦南地了，你们还有这么多的地方还没有去占据。所以以色列人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去占据这些地。所以从这边我们能够看到，当上帝这样吩咐的时候，当中其实上帝已经有他的应许放在其中。上帝今天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尝试跟随上帝，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到天堂。上帝不是这么告诉我们，上帝不是这么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去攻打迦南地，看看你们能够胜利吗？胜利的话，就是我给你们的那地，并没有，对不对？所以这整个约书亚一开始的时候，为我们看到所奠定的，其实是从上帝的应许开始。就是我们今天，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就是我们必与他一同在天堂，我们一必与他在天堂见面。但是我们还在这里，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要继续的什么信服顺服。然后这是上帝清楚交代摩西，以及清楚交代约书亚，约书亚清楚交代以色列人了。我们继续的看，在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第八节啊，就由我来念哈。马拿西另半个支派跟流本人和加德人已经得了摩西在约旦河东赐给他的产业，是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赐给他们的。然后我们跳去第十三节，以色列人却没有赶走基述人和马加人，因此基述人和马加人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今日。只有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给他们，他们的产业就是献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对他们所说的。好，这边第十三章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分这一个产业，分给马拿西半个支派、流本以及加德。然后圣经在这边就特意的记录下来说，以色列有没有把所有的人赶走？有没有？没有。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注意的。 因为这样以后以色列人就遭到他们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离弃上帝。然后流本支派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第十五节，摩西按着流本支派的家族把产业分给了他们。然后我们跳去第二十三节，流本人领土的疆界是约旦河，这就是流本人按着家族得着的产业所包括的众城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好，所以流本人就在他的地方就在约旦河。然后我们再跳去第二十四节，摩西按着加德支派的家族把产业分给加德支派。然后接下去就陈述说是哪一个地，那些地名等等。然后在第二十九节，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拿西半个支派，是按着马拿西半个支派的家族分给他们的。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包括巴山全地、巴山王二的全国，并且在巴山山尔的所有村落共60座城。好，这些我稍微的一个一个跳过来念了哈。Okay， 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一个一个支派都清楚的分给他们的地。Okay， 而利未人呢，可是利未支派摩西却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对他们所说的。所以从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利未人是住在每一个支派当中，他们没有产业。Okay？ 所以这整个开始，刚才我们所念的是摩西分配在约旦河东开始的一整个分配是一样的，也是一起的，是表示说以色列人还是同一个国的。Okay？ 意思就是我们在前一章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在约书亚还没有领他们进来的时候，摩西已经分好了地，对不对？所以这边所再次陈述的时候，其实他是把所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okay， 所有所分的地从开始到每一个分配的结束一一的在记载。然后这个在记载的时候就是什么，就好像我们今天你有屋子，对不对？你屋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屋子最重要的是你人坐在里面吗？不是哈，要有一个地契，对不对？要有个地契，如果你没有那张地契，它是可以把你赶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分这个地 OK 重不重要？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就算今天假设今天我们一同来就算今天我们的物质我们有一个雾气，对不对？如果你没有雾气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是谁的，对不对？不知道是谁的时候怎么办？肮脏的东西谁负责？不知道，对不对？弄肮脏了要找谁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分的时候非常的要清楚 ,OK? 因为在分了过后你才知道那个地是属于你的，对不对？当这个外族人侵占的时候，或者是外族人还在当中的时候，要把他们驱逐出去的权力在谁？在你手上，对不对？然后这也减少了在一个支派与一个支派之间的一个冲突。Okay？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分产业的时候，对我们今天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无聊。Okay？ 没有什么，就是怎么这样记载。其实在当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 这一个是约书亚带领之下所定下来的这个界限，因为当这样说的时候，就表示这是上帝所分配给每一个支派的。OK，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尝试去了解为什么圣经要这么的样的记载，我们才能够知道原来它是有它的重要性。我们来看约旦河东边14章第一节，以下地方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分得的产业，就是以利亚撒祭司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各支派的族长分配给他们的。他是照着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以抽签的方式把产业分给9个半支派。因为约瑟的子孙成了2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因此以色列人没有把地业分给在那地的利未人，只给他们一些城市居住，还有城市的郊野，他们可以放牧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产。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照样的分配了。然后接下来是犹大，犹大人来到基甲约书亚那里，亚尼喜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好，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对不对？加勒是谁？加勒是那一个探子，对不对？派出的12个探子，这12个探子其实是这12个支派里面最优秀的 ，OK， 最能干、最优秀的这个年轻的领袖， okay? 派他们出去探子回来 ，OK。然后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加勒就对约书亚说，以前这个这个加勒，就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对神人摩西所说关于你说的话，关于我说的话，你是知道的。他就继续的说，他是那一个去到迦南地做探子回来的那一个加勒。然后他完全顺服这个耶和华神的命令。然后他上帝给摩西给他启示的是，他脚第9节，你的脚踏过的地必归于你和你的子孙作为产业，直到永远。所以加勒就在这时候来到这个约书亚面前，就说：“哎，这个是摩西以前曾经答应过的，曾经在上帝面前应许给我们的。”然后就在第15章1节的时候，犹大支派按着家族抽签所得的地业，是极南的部分，达到以东的边界，以去到南边寻的旷野。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犹大 okay, 被分了这个土地。Okay, 然后这个是一样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第16章 okay, 很多地名我都跳过，我只抓出圣经里面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他们如何的分配土地 okay, 然后还有一些要注意的 okay, 第16章第1节，约瑟的子孙抽签所得的地业，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到耶利哥东边的水泉，经过耶利哥上去的旷野，进到在山地的伯特利。然后跳去第4节 ，OK， 这个马拿西和以法莲是谁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约瑟的子孙，他们得了他们的产业，可是他们没有把住在基舍的迦南人赶走，于是迦南人住在以法莲中间，直到今日，成为做苦工的奴役。好，我们看马拿西 ，OK， 就是刚才所说的约瑟的长子，也是一样，在第12节的时候，迦南人决意住在那里，以色列人强盛以后，就 必使迦南人做苦工，却没有把他们完全赶出去。然后玛纳西半个支派，我们看第十二节，玛纳西的子孙却不能把这些城的居民赶走，迦南人决意住在那里，以色列人强盛以后，就逼迦南人做苦工，却没有把他们完全赶出去。哎，这是一样。好，第十八节就是其他的支派，也前面我们看到会是比较大的支派啊，待会我们会给你看一个图，会看到所有支派被分的这个土地。第十八章第三节，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赐给你们的地，他们迟迟不去占领。也就是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的，耶和华列祖赐给你们的地，你们迟迟不去占领，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要选出三个人，要派他们去，他们要启程走遍那地，把各支派的产业描绘下来，然后回到我这里。他们要把地业分作七份，犹大留在南方他们的境界内，约瑟家留在北方他们的境界内。你们要把地划成划分七份，然后把图样给我，就是给约书亚，我要在这里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抽签。所以同样的也是来到上帝面前抽签分他们的地。然后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的是唯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没有分到土地。然后上帝在这一边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二十章也特别吩咐一件的事情，就是要建一个避难城。Okay? 这个避难城在申命记曾经被吩咐过，就是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照这耶和基给你命令的，为自己设立避难城，好使那出于错误并非蓄意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这些城要为你们逃避报血仇的人，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一城的一桌，站在城门口，把自己的事情向城中的众长老述说，长老就在他们介入城中，到那里并要给他地方，使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如果报血仇的人追赶他，长老不可把他交在报血仇的人手里，因为他并非蓄意杀人，他以前与他并没有仇恨。而第九节，这人和他中间寄居的外族人所定的城，让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不至于死在报血仇的人手里，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为止。这个是一个上帝特别吩咐要造的一个避难城。这个城呢，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就是为的目的是为了使那一些无辜 ，OK， 或者是不是刻意去杀人的这一些杀人的人 ，OK， 能够逃到其中。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上帝没有这样设立的话，极有可能他们在没有办法辩护之下就已经被杀了。Okay, 就被报仇了。Okay. 所以当地这样设立的时候，也吩咐了一件事，就是谁要在这个避难城里面。对，所以要有当中的领袖。Okay, 以色列的领袖在当中，长老在当中来做这一个看顾。Okay.确保他们这些无辜流人血的人，他们可以得到一个避难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第21章，最后才讲到这个利未人。他们之前我们所谈的利未人，在他们的产业就是上帝、okay? 就其他11个支派供应他们。然后这边我们能够再看多一点， 他们其实是有一些产业的。约书亚记第21章1节，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以利亚撒亚撒祭司的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那里，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耶和华曾经借着摩西吩咐要给我们城市居住和城的旷野，可以放牧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产业中把以下这些城市和城的旷野给了利未人。好，我跳去第41节，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利未人所得的城共48座，还有这些城的郊野。这些城周围都有自己的郊野，每一座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土地的分配是如何的分配，然后这个利未人在当中又是扮演这个怎样的角色，他们是分散在每一个支派里面，然后每一个支派为他们提供他们的旷野，他们的几座城，给他们能够有他们的产业，给他们来牧养他们的这个牲畜。好，我相信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字。那我们看一下图好不好。这个图是以色列在约书亚记的时候的这个所分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先来看以色列人是谁。以色列人是谁？来，雅各的孩子。对， okay， 所以我们当我们每次说以色列12支派的时候， okay， 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不熟悉， okay， 我们要多读一点， okay， 以色列12支派的时候是指着雅各的孩子， okay， 所以雅各原名叫雅各，后来上帝叫他成为什么？以色列， okay， 所以当我们说以色列的时候，12支派的时候，就从雅各家开始，好吗？然后雅各呢，他有他的孩子有4个母亲 ，OK， 好，第一个是原配利亚 ，OK， 然后有他的妾毗拉，还有细伯，还有他最后他真正原本钟爱的他的爱的妻子拉结。Okay， 因为他被骗了， okay， 所以被娶了这个他的姐姐利亚。然后我们来看从这个12个支派怎么来哈。Okay， 第一个是流本，okay， 所以你流本不同的翻译啊，是吕遍。Okay， 所以第一个最大的儿子是流本， okay， 被分的地是在下面。然后第二个是西缅， okay， 二儿子是西缅。所被分的地是这边下面，就是别示巴这个小地方。然后第三是利未，找不到地方， OK， 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所以你如果再看这一个这个迦南地，你要找利未人占据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犹大， OK， 犹大在哪里？犹大在这边。好，犹大支派其中一个，在我们刚才几章里面所看到的一个代表人物是谁？就是迦勒。Okay？ 好，然后接下来第四个孩子是但，okay， 但就在这一边，看到吗？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拿弗他利，在最北，刚才我们说到最北边。然后加德，然后接下去亚瑟，然后以撒加，以撒加是利亚的孩子，然后西布伦在这边，以撒亚 以撒加在中间这个红的这边，希伯伦，约瑟，约瑟没有给我们看到直接直接给他的这个分给他的土地，我们反而看到他的孩子马拿西，看到吗？马拿西，所以马拿西拿到最大的，然后以法莲，以法莲这边。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是看你会找不到约瑟的名字 ，OK？ 因为是由他两个孩子，就是马拿西以及以法莲，然后最后便雅悯 ，OK？ 便雅悯这边，对，便雅悯 ，OK？ 好，所以你看这个的时候，你就真正的看到。整个迦南地 ，OK， 都被就是被分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OK。然后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是怎么样的带领他们 ，OK。在过去几章我们已经讲过了哈 ，OK。所以上帝，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公义，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慈爱，我们更看到上帝如何的一路一路的带领，甚至到这个约书亚他。年老的时候，他把这个就是吩咐他如何的让以色列继续的能够为着上帝所应许他们的地继续的占领下去。Okay. 然后我们就去到最后二十一章的最后这一节四十三节这样耶和华就把他从前启示赐给他们列祖，给全地，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占领了那地，就定居下来。耶和华照着他向他们列祖启示所说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静。他们所有的仇敌，没有一人能站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他们所有的仇敌都交在他们的手里。耶和华向以色列人、以色列家应许赐福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了。所以，这个约书亚记在这一边的时候，让我们有这个这一段落的这个结束，提醒，就告诉所有当时候的这一个。约书亚记的读者，甚至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说什么？说上帝所应许的 ，OK？ 上帝必什么？必实现。Okay? 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甚至在摩西的时候，这个上帝已经告诉约书亚说：“我必让仇敌在你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住，就好像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摩西面前能够站得住一样。同样的，也在这里完全的让我们看到完全的实现了。所以完全没有一句落空，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上帝是那信实的上帝。Okay? 所以到最后这边，我们做个总结。Okay? 第一，我们从一开始来到这个。把土地完全分的时候，在当中是谁的意思？是谁的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在这整个以色列这个路程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是有绝对的权柄的。换句话说，对我们来说。当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没有相信错这一位主，因为他有绝对权柄的主，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这个权柄，都是可信的。然后第二，我们也看到这整个里面不单只是上帝要以色列人去攻打迦南地这么简单，而是上帝与他的子民立约，而且立约的时候，上帝说什么？ 我必把你，我必把他们在你面前赶出去，然后你去占领这地，对不对？所以上帝与他们立约，确保我们必进入迦南地。所以因着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确保我们必进入在天上的这个迦南。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前面的仇敌耶和华必把他们赶出去，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天上的迦南。第三，摩西的律法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念十诫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十诫不是对当时的人说而已，那是对我们今时的人说。而在约书亚记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神的子民就这样进去了，而是让我们看到的是，当神的子民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在往迦南地的路上，他们必然亨通，他们必然得胜。同样的，我们唯一，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得胜的唯一的必要的条件，就是我们顺服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切记上帝所颁布的律法，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要放在我们心上。然后再下一点，第四点，上帝是供应我们，超越我们可想的。刚才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小孩子们讲过了，就是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强大的这个仇敌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前面的罪，我们常常无法自拔的时候，我们似乎无法胜过这个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不可能，但是上帝可以，上帝可以。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上帝上面，我们要知道上帝必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叫我们得以胜过罪。然后最后，我们是合一上帝的子民。所以这场属灵的战争，在这个约书亚的时期是一个实际的战争，他们枪马所打的仗。在带我们来说，我们要知道这一场继续下来会是属灵的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不只是我们一个人所在里面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干，他一人犯罪，使到整个以色列人都遭殃。所以我们在当中，我们的确要彼此扶持，我们怜悯，我们彼此祷告。然后最后，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一些，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如果上帝不是信实的，他立的约不一定应验。如果上帝不是信实的，他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得到他的喜悦。如果上帝不是信实的，我们的信真的是徒然的。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亲自的拣选我们，叫我们能够进到主你的迦南地里面。主啊，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知道主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面临许多的试炼，许多的苦难，甚至在最终的挣扎。主啊，但是我们却看到盼望，因为你的应许必领我们到那天上的迦南，以至于我们蛮有信心的，我们在主你里面，我们靠着主你的圣灵，我们知道我们必要顺服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从我们心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顺服你，叫我们在不顺从的时候，我们跪下来向你祷告，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跪下来向你祷告，更叫我们彼此的服侍。就好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的时候， 当他们彼此同心的时候，当他们顺服上帝的时候，主啊，你的能力就在当中彰显，你的荣耀在当中彰显，叫我们能够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叫我们常常抓住主你的应许，叫我们知道主你是那信实可靠的主，我们这一生必要跟随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